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理开花，我是小搭，
我是晴妮。
大家好，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针对一起新闻事件讲一下这个新闻事件中透露出的一些心理学的内容。这个新闻事件是什么呢？就是前一阵子大家都知道，在美国奥兰多一个同性恋酒吧里，冲进去了一个人，然后他拿枪呢扫射，杀死了很多人。
对，那当时针对他的这个行为的原因有两个猜测，一个就认为他是属于这个恐怖组织的，认为这是一次恐怖袭击。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凶手的父亲这个时候站出来说，不是的，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恐同，也就是恐惧同性恋，他认为他的行为是由于他儿子恐惧同性恋而引发的这么一起暴力事件。然后就有很多的这个资料就被扒出来，其中就会有些人作证说其实他就是同性恋，他之前经常在这个酒吧出没，当然他父亲又会说他即使是出没他也是去踩点的。可是还有很多别的人，比如说在一些那个同性恋的社交软体上他们有一些交流啊等等，所以呢就会变得很多人去讨论他是不是恐同，以及他自己是不是就是一个同性恋。其实他是不是恐同和他是不是同性恋没有一个直接的联系，
恐同不一定是异性恋做的，也有可能是同性恋或者是双性恋或者是其他的性倾向的人。
对，所以就是恐同这件事情它并不是发生在某一类群体中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恐同。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美国的心理协会就给这个奥兰多的市长写了一封信，其实就是代表协会的几十万这个心理学的工作者吧，表达一种对他们的同情也好，或者说愿意对他们提供一些心理的帮助也好。他在这封信里面提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同性恋的问题，他提到的一个词就是 LGBT。像这个词我们现在应该也说是经常可以看到，
对，
尤其是在媒体中，包括现在是上海也有上海骄傲月呀，包括在国外也有很多骄傲月。他这封信里面也提到，就是说这件事情发生在 LGBT 的骄傲月的这个时间点是更令人感到悲伤的事情，因为每年的六月就是这个 LGBT 骄傲月的时间。那我们就想在这里面先给大家讲讲什么是 LGBT， 它和这个恐同有什么关系。
那 LGBT 呢，它其实是四个英文单词的缩写， L 代表的就是 lesbian， 就是女同性恋， G 呢是代表的 gay， 就是男同性恋， B 呢是 bisexual， 意思就是双性恋， T 叫 transgender， 它指的是跨性别的人。这个跨性别的人呢有可能是经过手术之后从一个性别转变成另外一个性别，也有可能他从生理上就是跨性别的，就是具有
双性的，
对，具有双性的特征，
也有可能他并没有经过手术，但是他可能通过异装来表现出自己希望可以成为另外一个性别，当然但是他不一定一定要去做手术。就这个其实这四类人群是我们现在一般社会上去争取这个常说的同性恋或者同志权利的时候所涵盖的，其实是这四类人群，不仅仅是指同性恋。那这四个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前三类它其实都是一种性取向的不同，
对，就是我喜欢哪个性别的人。
对，
而 T 呢则是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性别的人的认识。那么有的人他虽然可能生理上的特征是男性的特征，但是他对自己的性别的认同可能是女性。那么这只是最简单的一种我们经常可能会想到的一个例子，实际的 LGBT 的社区当中呢会有很多更为复杂的例子，也就是说在性别认同方面和性取向方面会有很多混杂。
这个性别认同方面，也就是这个跨性别人士，他们本身既可能是同性恋，也可能是异性恋，也可能是双性恋。
那咱们先看一下恐同这个词啊，恐同这个词在英文里面叫 homophobia， 心理学家乔治温伯格在60年代发明的一个词，当时呢他是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精神分析家，他是接受了传统的精神分析的训练。在传统精神分析的理论当中呢，往往是认为同性恋是有同性恋冲突的，就是实际上是一种病理的现象，尤其是在60年代，当时美国精神病诊断手册还是认为它是属于精神病的一种。但是这个心理学家呢，温伯格，他在他自己的私人接诊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其实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于是他就变成一个协助同性恋者为自己争取更多权益的一个积极人士。有一次呢，他在邀请参加一个晚宴做晚宴的演讲的时候，他就发明了这个词叫恐同这个词。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一个异性恋和同性恋近距离接触时所体验到的那种不舒服感，以及同性恋自己对自己的那种鄙视。
就是这两种人都有可能有他说的这个问题。
后来呢，这个词就被收录到各大英文字典当中，那其中美国遗产字典将恐同这个词定义为对同性恋者其生活方式和其文化的厌恶，以及基于此种厌恶而产生的行为，通常呢认为是一种对同性恋的不理性的恐惧。之后呢又出现了另外一个词，这个词叫做异性恋主义，叫 heterosexism， 它指的是否认、诋毁、污名任何非异性恋形式的行为、身份认同、关系或者是社群，是这样的一种的意识形态系统。它呢其实这个词出现其实是为了和什么种族主义啊、排犹主义啊、性别主义啊去靠拢的。那一些异性恋主义的例子指的都是什么呢？比如说很多年前啊，美国的法律规定是不允许同性恋者加入军队的，或者是呢对于求职、住房、服务上对同性恋的歧视是没有法律禁止的。那还有呢就是不允许同性恋结婚，或者是美国还有曾经一些州是有所谓的基奸法，这个基奸法指的就是即使两个人你情我愿，但是他们如果是两个男的话，那他们的性行为就是违法的。这是异性恋主义的一个例子。那恐同跟异性恋主义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呢？恐同常常是用来描述某些个人的行为，而异性恋主义呢则常用来描述社会组织机构的行为对于同性恋的一个更从社会层面的一个歧视和偏见。
同时呢，在中国有一些也是同性恋权利的倡导者，他们会认为异性恋主义更多的是指那些比如基于宗教原因去反对同性恋的人，而他们把那种自己是同性恋但是自己不接纳自己，也就是那种自我不协调性的同性恋，他们属于恐同，他们会对这些人使用 homophobia 这个词，而对那些基于宗教等原因反对同性恋的真正的异性恋们称为异性恋主义。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些词的定义上现在还是有争议的。
Without a warning or reason why he walked away。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个心理学教授 Gregory Herrick， 他认为恐同这个词是有问题的词。他当时在上世纪60年代被创造出来呢，这个词其实还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但已经不太适合现在的情况了。他认为恐同这个词的问题是什么呢？首先，恐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恐怖症。恐怖症我们都知道叫什么 phobia 嘛，所以恐同叫 homophobia。它好像指的是一种心理病理的状态。但其实呢，现实生活中人们表现出来的对同性恋的敌意并不是恐怖症的症状。另外呢，异性恋主义这个词并不认为它是一个更好的替代词。所以这个 Herrick 教授他就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这个名词呢叫 sexual prejudice， 可以称之为性倾向偏见。他认为这个词呢作为科学研究是一个更好的词，它可以指任何基于性取向的负面态度，无论这个性取向是同性恋、双性恋还是异性恋。
其实他站在一个更开放的角度，这个词里面也包括了一些同性恋对异性恋的偏见。
对。 他认为呢，就是性倾向的偏见和其他形式的偏见一样，有三个主要的特点。首先呢，它是一种态度，那么态度里面就包含了某种价值的判断，比如说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第二呢，它是指向一个社会群体及其成员的。第三呢，它是一个负性的，包含敌意或者是不喜欢。他认为这个词更好呢，是因为这个词是一个描述性的词语，没有像恐同那么多的前提假设，比如说一定非得是同性恋，或者是一定是恐惧，这样的心理状态。其次呢，这个词可以和这个社会心理学对偏见的研究挂钩，而且呢，这个词本身它没有包含价值判断。
但是这个词感觉它挺超前的，是因为这个词其实需要的是同性恋和异性恋，包括双性恋，包括任何性别取向的人群团结起来来反对这个词。但是现在是其实这两个阵营有一些割裂，所以呢就是异性恋们反对同性恋，同性恋反对异性恋，所以他们就各自需要一个自属于自己的词。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其实掌握了词语在很大程度上是掌握了意识形态。这其实是跟每一个人所在的阵营是有关系的。就好像两个国家要打仗的时候都会发明一些词儿，然后以鼓动自己阵营内部的人去为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服务。那我们今天讲的呢，更多的可能还会是使用恐同这个词，但是我们这个词里面更多包含的意思其实就是性倾向偏见的意思。因为恐同毕竟还是大家听的耳熟能详，说起来也比较顺口，比那个性倾向偏见说起来更容易一点，听起来也更容易一点。
对。
When I was in the third grade, I thought that I was gay, because I could draw. My uncle was, and I kept my room straight.
那下面呢，我们就给大家做一个量表。这个量表呢，就可以来测量你对待同性恋的态度。那是谁做的这个量表呢？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叫做恐同即深贵，就是现在很多这个同性恋人士他们愿意打出来的一个口号，就是说那些
越是恐同的就越是同性恋，是吗？
对，就是他们隐藏的很深。他们是深贵。那制作这个量表的美国乔治亚大学的这个叫做亨利亚当的教授，就是他最早做了一系列的实验来用来证明恐同即深贵这件事情。这个量表是他在1996年做这些实验的时候，他为了区分出人群中恐同的人和不恐同的人，他制定的这个量表。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它一共有25个条目，对待每一个条目的态度呢有5个水平。首先第一个就是强烈的同意，第二同意，第三既不同意也不反对，第四反对，第五强烈的反对。那第一条就是同性恋会让我感觉紧张，第二同性恋的遭遇是活该的，第三我可以接受同性恋，第四如果我发现我的朋友是同性恋我会和他结束朋友关系，第五我认为同性恋不应该从事和孩子有关的工作，第六对于同性恋我持贬义的态度，第七我喜欢和同性恋一起工作，八同性恋婚姻是可以接受的，九对于那些我怀疑他们是同性恋的人我会使用一些贬义的词，比如说玻璃，比如说基佬，比如说娘娘腔。第十就是我的朋友是不是同性恋对我来说无所谓，第十一如果我知道了我亲密的朋友是同性恋会让我觉得有一些不安，第十三我会捉弄笑话同性恋，十四我觉得无法相信一个同性恋者，第十五我害怕同性恋对我进行性暗示，第十六那些致力于促进同性恋权利的组织是没有必要的，第十七我曾经破坏过某个同性恋的财物，比如说拿钥匙划他的车，第十八如果我有一个同性恋的同屋我会感到不舒服，十九如果有同性恋向我表示好感我会揍他，二十同性恋行为不能违反法律，二十一我会避开同性恋，二十二在公共场合看到两个同性恋在一起我会觉得不安，二十三当我看到一个同性恋的时候我会想真是浪费啊，二十四当我遇到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尝试弄清楚他是不是同性恋，二十五我曾经和一个我怀疑是同性恋的人关系不太好。 那这就是他关于你对同性恋的态度的一个量表，
实际上就是从生活中的一些小的事情来看出你对同性恋的态度。
嗯，但是因为这个量表它已经是1996年做的了嘛，我感觉其实同性恋的权利的这种进步其实是速度挺快的，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这个20年了、
嗯，所以它区分度降低了是吧？
对，我觉得可能绝大部分人我们都是可以
通过这个测试，
能通过这个测试的。那我们接下来再进一步看一看，你的态度真的是足够开放吗？你对同性恋的态度真的能够完全让我们身边的一些同性恋权利的呼吁者们满意吗？我们可以再看看下面这些问题。比如说第一个，如果你参加一个民主的选举，你会为一位同性恋总统投票吗？第二，比如说你会找一名同性恋保姆来照顾你的孩子吗？第三，如果你的孩子常去的社区图书馆里有大量关于同性恋的书，你会觉得不适合吗？第四，你的孩子的结婚对象的父母之一是同性恋，你会同意吗？第五，如果你听说一个孤儿即将被一对同性恋伴侣领养，你会觉得不安吗？就是还会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可能这些问题在今天更能够测试你对同性恋态度的一个开放程度。
对，
嗯，但在这里面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包括亚当博士他也强调，这个测试是没有对和错的，这仅仅是一个态度的测试，不是说我们今天大家都接受同性恋，而且感觉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得接受同性恋，那我们就认为你必须得所有的问题你都说对对对，我能接受我能接受。其实这个测试是没有对和错的。
嗯，我们不从这个测试当中对任何一个人做价值判断。
嗯
嗯。I'm not one of those who can
easily hide. 关于反恐同的一些游行的时候，人们会举一些的标语，上面写着恐同杀人。那在2014年发表于美国公共卫生杂志的一篇研究报告呢，就指出持有严重偏见的恐同者平均的寿命要比轻度的恐同者少了2.5年。也就是说，那些持严重恐同态度的人，首先这个态度影响的是你自己的寿命。
嗯
嗯，为什么呢？因为研究人员认为含有强烈偏见的人，他们很容易出现愤怒情绪和侵略性的行为，而这些呢都会增加他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而压力呢又容易导致暴饮暴食、吸烟、酗酒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也就是说有那么一类人，他们可能更容易去歧视别人，嗯，包括歧视同性恋，而这类人呢、
嗯、
他们的那个身体健康程度相对来讲也比较低。
对，那恐同呢，同时不仅能够影响你自己的健康，它当然对于被你歧视的那些人有更重大的影响，而且他们应该说是更无辜。
那肯定的哈。
嗯，有一项研究就表明，生活在严重恐同环境下的同性恋和双性恋者，预期寿命要比轻度恐同环境下的同性恋和双性恋群体平均减少12年。
那减的是相当多的呀。咱们刚才提到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更去歧视他人，
嗯，
那么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当中呢，就会发现有一个人格的指征叫做社会支配取向，叫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在社会支配取向得分高的人，他们的特征是什么呢？他们倾向于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看人，他们愿意让自己的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更高一些。比如说假如啊，我是个白人，我就会说啊，白人就是聪明，白人就是能干，这就说明我的社会支配取向高。同时呢，这类人也喜欢处于社会的顶层，处于社会的支配位置，也倾向于促进这种取向。我的人生的很大的精力都会放在为我自己争取更高的社会地位上，也就是说我是一个一头心思往上爬的人。那么这种希望出人头地的想法，导致那些社会支配性高的人特别乐于接受偏见，支持那些为偏见的合理辩护的政治立场。那么这是一个社会支配倾向的一个指标。还有另外一个人格叫做权威人格。
嗯，
这个权威人格呢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40年代的时候来了两个从集中营逃出来的犹太研究者，他们就特别想揭示为什么德国人那么反犹呢。那其中一个研究者呢叫西奥多阿多纳，他在1950年就发表文章，他就说啊，研究发现敌视犹太人的人往往也同时敌视其他少数民族。
嗯，
偏见似乎不只是具体针对某一个群体的态度，而是如何对待与自己不同的人的一种思维方式。那这类人呢，普遍拥有一种权威人格的特质，不能容忍软弱，而且他们具有惩罚性的态度以及服从群体内部的权威。他们特别会赞同如下的话，比如说服从和尊重权威就是孩子们应该学习的最重要的事情。那这种具有权威人格的人，他们在儿童时期往往经历过特别严苛的教育，这可能导致他们压抑了自己内心的那种敌意和冲动，而是把这些敌意和冲动投射到了其他的群体身上。那么权威人格儿童的不安全感似乎呢，就使他们倾向于特别关注权力和地位，容易形成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而且难以忍受模糊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和在研究心脏病的那种 A 型人格其实是有些相似的。A 型人格就是竞争性非常强，而权威性人格呢，他们也是一定要服从权威，而他们自己其实也是想去做那个权威的。那想要去做权威，肯定也要意味着你要去跟别人竞争，那么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的这个心脏就容易受到损伤。所以研究人员就发现，如果你的社会支配取向特别高的话，你的权威人格得分又特别高的话，那么这种双高人士就属于社会当中偏见最深的人。尽管这些人相对来讲在人口中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但是呢，他们往往会成为那些仇视性群体的领袖，也就比如什么 KKK 的领袖啊，很多都可能是这样的权威人格者加上社会支配取向高的人。
Every day is so wonderful and suddenly。心理学家呢，在研究恐同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归纳出了这么几种原因，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有些人他会对同性恋也好，双性恋也好，持一种强烈的不认同的态度。首先，第一个就是生育本能论，他们会把这个事情特别的极端化，认为如果这样不限制、不控制同性恋，那有一天人类就会灭亡。
我觉得现在人类应该是爆炸吧，不太可能灭亡。这个有点那个逻辑上推理是有问题的，我觉得。
还有一些人他会认为，为什么大家对男同性恋的反感也好，偏见也好，好像是要高于女同性恋的。
对，是有这样的倾向。
对，这一方面呢，是因为一些持男性霸权主义观点的人，他会认为男同性恋的存在影响了男性在社会上的这种霸权的地位。首先，这些人他们是认为在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中是不平等的。女性是一个欲望的对象，
对，
他是取悦男人的。这个想法是这些男性霸权主义人的想法，而不是说 男女关系就是这样的。是这些人他们是这样认为的。在他们那个心目中，如果说男性也可以成为了一个取悦别人的人，男性也成为了这个性欲的一个客体的话，这对他们男性的霸权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所以这一部分人也会站起来去强烈的反对那些同性恋，尤其是男同性恋。
因为他们其实是想保持自己在性方面的主体地位，而不是让男性成为一个客体。
那还有第三个原因，也就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最热烈的，就是心理分析学理论会认为恐同心理是恐同者压抑对自身同性渴望的一种结果。在这方面呢，有大量名人的例子。这些名人都是什么人呢？他们都是一些在他们的工作中致力于反对同性恋的权利，致力于反对同性恋，但若干年后他们都被发现了同性恋的行为。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一个人来啊，是希特勒。
对，
我是看过一些资料，就说希特勒当时反犹反共产党还反同性恋。那后来好像是说他可能自己是一个未出柜的同性恋。我看到有地方这么说的。
对，这个观点就是也没有完全被证实。也有一些反同性恋的人，他会认为这个都是那些同性恋者的抹黑，而且他们会认为这陷入到了一种叫逻辑的错乱，就是说你们认为希特勒反对同性恋，所以你们想羞辱他，而你们羞辱他的方式是说他也是个同性恋。 这个反而是其实让人在逻辑上是很难以接受的，也就是说你们自己把同性恋放到了一个可以用来羞辱别人的位置上。
对，
还有比如像美国 FBI 的胡佛，
嗯，
后来也是被一些曝光的资料认为他和他的副手常年保持着这种同性爱吗？
像那个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演的讲胡佛的那个电影里面也表现，
那个里面就很明确的说，就是表现出来了
是同性恋的。
对，胡佛也做过一些去迫害同性恋的事情。
嗯，
所以他们都是属于那种历史上就是有可能是啊，但是我们不知道，
对，就不清楚，然后确实是有一种逻辑混乱感。
嗯，那还有一些呢是在美国已经被证实了的，比如说最有名的一个人，他曾经是非常激进的反同性恋者，而且他是美国最大反同性恋团体的主席，他叫 Alan Chambers， 他组织的这一个组织叫做走出埃及，说自己是能治疗同性恋的，能把同性恋全部都治疗成那个异性恋，这个主席叫这个 Alan Chambers， 但是他呢现在却出柜了，他说我已经被男人吸引了好多年了，他宣布解散其领导的治疗同性恋机构，并对这些年来被他伤害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道歉。他承认治疗同性恋是毫无作用的，他从来没见过谁成功地改变了性倾向。
嗯
嗯，还有比如说有一些的议员，他们每每都在那些反对同性恋结婚、反对同性恋平权的一些那种议案中投赞同票，但是他们会被发现找一些男同性恋的性工作者。还有一些天主教的神父被发现，虽然他在讲圣经的过程中一直是强烈的反对同性恋的，但是他其实长达几十年都在性侵一些男童。 这些案例都给这个恐同即深贵的这个理论提供了一些具体的支持。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们会认为那些直男，真正的直男，其实他们很难成为反男同运动家。为什么？因为那些不喜欢男同的直男们，其实他们很难长期从事着讨论男同的工作，而认为那些能够长期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比如说像 Chambers， 他长期从事着同性恋的扭转治疗这种工作的人，其实恰恰是因为他能够忍受这件事情，而一个真正的直男他根本无法长期忍受这样的一份工作，这是一部分人的观点。那最早提出恐同即深贵的，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做那个量表的亚当教授，他是怎么做的这个实验呢？他用问卷先区分出了35名的男性恐同者和29名的男性非恐同者，让他们分别观看同性和异性的色情影片，也就是分别观看 AV 和 GV， 并在被试观看影片时测量他们阴茎的勃起程度。结果发现恐同者在观看男同性恋影片时的勃起程度要大于非恐同者。研究者呢就认为这个就可以被看作一种心理分析中的反向形成的表现，被压抑到潜意识中的这种同性恋取向，但是在做这种和身体反应有关的这种测试的时候你是无法压抑的。这是恐同即深贵这个概念提出来最重要的一个支持。
我觉得这个实验它本身可能也有点问题，它一个假设就是勃起程度是跟你的性唤起程度成正比的。
对，
但是有的时候男性的勃起程度其实是跟他的攻击性也是也有一定关系的。
对，其实到后面很多的心理学家科学家他们也都提出了对96年这个实验的质疑，但是继续还有一些的心理学家他们还是挺推崇这个观点的。所以到了2012年呢，又有一些人又做了另外的一些实验，他们呢找到那些潜在性取向和主观报告性取向存在差异的个体。什么意思？就是说有些人他会声称自己是一个异性恋，但是呢通过别的方法又测试出他们其实有一些潜在的同性恋的倾向，比如说很快速的闪现很多词，但其实真正他们关注的只有同性恋、异性恋、我、你这四个词。测量这个你在分类的时候的速度差异越大，越说明你压抑的可能性
越
大，就越
强。
对、
嗯、
压抑的可能性就越强。他们通过这种形式区分出来，有一些表面声称自己是异性恋，甚至于有一些恐同的问卷他们得分很高的人，其实他是有潜在的 同性恋倾向的。
Time after time, I've done my sentence, but committed no crime, and bad mistakes.